好，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我分享的画面啊。那感谢主啊，我们呢刚刚过了一个感恩节，大家知道感恩节呢是400多年前啊，有一些人追求信仰，来到了这个美洲大陆啊。那神特别的保守他们，那这些人呢后来也成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建国之父。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他们的第一年这个过得非常的艰难，但是呢，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之下呢，这个他们有了这个大丰收啊。那最后呢，在次年就1621年的时候呢，就举行了第一次的感恩节的聚餐啊。那这也是感恩节的由来。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信仰呢，原来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节气，也跟我们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建国的精神，都是息息相关的啊。那回到我们的正题啊，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这个科学与信仰的第三讲啊，这个是我们生命跑者团契啊，这个跟这个张博士一起合办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讲座啊。那这一讲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个，要来讨论一个问题，是关于生命的意义与人的这个独特性。副标题是"科学无法回答的为何"啊。那我们呢？这个前2周，我们一起讨论跟学习了生命从哪里来，宇宙为何是具有信息规律和结构性的啊？生物的变化，哎，是否能够解释生命的这个复杂性呢？那这些问题呢，大家这个学习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些呢是都是关于这个 how 的问题，就是生命是如何运作的，宇宙是如何形成的，细胞是如何这个复制的啊？但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哎，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去进一步探讨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如何到这个为何哈，就是 why，从这个 how 到 why 的这个问题。今天就是我们要问的是更深、更个人、更存在性的问题：生命是为什么存在的？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是谁？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啊？大家会发现呢，借着前两讲的预备我们大概了解到了科学呢，原来非常的这个擅长来回答这个机制的问题，就是 how 的问题。但是呢，科学呢有它的限制，科学无法回答这个 why，就是关于意义的问题。那意义的问题呢，以前呢主要是哲学上的，这个心灵层面的。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要引向一个神学层面的这个来讨论的这个问题。那为了帮助我们呢，进入这个生命意义的思考啊，我们先从一幅很有名的这个名画开始啊。我相信大家有的朋友们，你们可能看过这一幅画。哎呀，今天这幅画好像没有把它的全貌展示出来啊。那这幅画呢，是这一个法国著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叫做保罗·高更啊，他的一幅名画啊，就是大家看到的上半截的这个画作啊。这幅名画的题目叫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啊，这幅画呢，是高更这个画家在他的生命最低谷的时候，在思想人生意义的时候所画的一幅画。这幅画呢，从右到左来看啊，从右到左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借着这幅画呢，它提出了人类生命的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最右边呢，其实右边呢是几个这个怀孕生了孩子的这一个妇女，她们手上这个下面有一个婴孩。那婴孩代表什么？婴孩就代表一个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中间呢是几个成人，那成人代表是什么呢？成人在思考我们是谁。那还有呢，左边呢，最左边啊，有个人是白头发的啊，他坐在那里思考，他在思考什么呢？啊，要去哪里啊？接下来人生的尽头要去想的是哪里？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些呢，其实已经超越了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会影响我们，你怎么看自己？
以及呢，你如何做选择，还有呢，你如何面对苦难，面对死亡，以及呢，你如何寻找人生的方向啊？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大问题。这些呢，也都是科学无法回答的那些关于为何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高更的这幅名画啊，所提出的三个问题，进入到生命层面的这个意义的这个讨论分享啊。那我们呢，刚才已经做了个预备，我们要带出的，首先第一个啊，一个信息就是，科学有它的界限，科学呢能够解释好，但呢无法解释这个 why。那剑桥大学呢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这个 John，他呢说过一句话，他说呢，科学可以解释机制，但是呢，这个信仰是解释意义，因为呢，科学呢可以解释细胞如何分裂、DNA 如何复制、星体如何运作，或者还有甚至大爆炸怎么样发生。但是你会发现呢，科学有它限制，科学无法解释的是，那么宇宙为什么存在呢？莫名其妙，宇宙就存在了，对吧？那为什么宇宙会有结构的，而不是混乱的？如果混乱的话呢，互相碰撞，可能我们人类早就不在了啊。为什么宇宙会有结构的，而且是有秩序的？而且刚好，你看地球绕这个太阳一周，刚好是365天，又称为这个一年。这个地球自转呢，刚好24个小时。哎，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有这么结构的，而不是混乱的呢？以及为什么生命会出现？我们前面讲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好像有这种微进化啊。但是从0到1的这个变化的发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呢？为什么生命会出现呢？那个开始的那个一是从哪里来的啊？如果生命带出生命，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怎么样是从无生命到了这个生命？那个跨越又是怎么会出现呢？以及呢，人生啊，我们很多时候会问意义啊，意义，为什么人会想着要问意义呢？为什么动物不去问那些意义呢？还有呢，这个爱，爱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初初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也碰到人，跟人家讲，人家会说：“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一看。”哎，是不是拿不出来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就没有呢？这个爱，爱在我们心里面，你说能够看见吗？当然，我们不能看见这个名词的这个爱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爱的行动、爱的人物、爱的对象，对吧？那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超越物质的，啊，都是关于这个价值、关于目的、关于意义、关于道德层面的。你会发现呢，这些问题呢，是科学无法解释的这个问题啊。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就知道科学有界限。举个例子来讲，你会不会问一张桌子：“哎，桌子，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你可能会问。你的功能是什么，对吧？桌子可能让我们在上面可以办公啊，你不可能问他生命，桌子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根本生命都没有啊。那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哎，如果哎，就像我们家有只猫啊，有的时候我们也逗它玩，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跟它讲，你有没有觉得活得很空虚啊？哎，这些问题啊，我们只是逗它玩，但是它呢不会来思想这些问题啊。但是呢，你会发现人是未问这些问题的，因为人呢是有意义、意识的这个生命体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些的这个举例当中，我们会发现呢，这个科学可能会告诉我们世界如何运作啊，这个物体是怎么样的这一个转换能量的。但是科学呢，不能够告诉我们的是世界是为何而存在的。生命是为何有价值的？人为何要渴求这个爱跟永恒呢？两夫妻在一起，为什么想要这个山盟海誓、这个白头偕老呢？如果百年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你何必在乎这短短的几十年在宇宙历史长河当中啊，甚至可能一个点都算不上，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种对爱的渴望，对永恒的渴望呢？我小的时候看一个。一个钻石的广告，钻戒的广告啊，这个好像就讲到一颗钻石，一颗很久远啊，好像能够代表永恒。如果我们 死了一了百了的话，去追求永恒干嘛呢？啊，你会发现人呢真的很特别啊，人会追求这个爱跟永恒。所以呢，意义呢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关系层面的，是来自于创造者，来自于价值，也来自于这个目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思考一下这个人跟动物有何不同。那这里要带出的就是人有他的独特性啊，有一些科学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当然是打引号的科学啊。他说，人类不过是一个其中一种哺乳动物。但我们知道呢，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的人不是会走路的高级的这个所谓的基因的组合而已。人拥有动物无法具备的某一些的特质，那这些特质是什么呢？在护教学当中呢，我们归纳了有6点，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这个6个重要的它的特性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在护教学里面的归纳啊。首先，第一个方面是人有道的意识。那一般来说呢，我们不会说一个动物会有这个，这个道德意识。动物的话呢，动物世界里面，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动物世界里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动物之间的这个追捕猎杀啊，它不会说这个狮子跟羚羊去这个讨论一下，我吃你合不合道理，合不合道德逻辑啊？这个一般不会啊。如果这个处理方式像动物一般的话呢，我们一般不会叫它呢，这个人没有人性，对不对？它是像兽性一样，对吧？我们会以动物来形容它。所以呢，人跟动物的第一个方面不同，人的第一个方面的独特性是有这个道德意识。人会讨论公平、正义、良善这个责任、罪疚感，但是动物不会，动物不会去讨论这些东西。人呢会有这些的这个道德意识啊，这个正义啊，良心啊，责任啊这些啊，所以呢，如果道德只是一个基因策略的话呢，为什么我们愿意为这个不相关的人牺牲自己？就像我们现在在办这些讲座啊，好像要花不少的时间哎，这个我们也要动用不同的这个资源来在这里开这样的一个讲座，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做啊？其实，如果动物性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就好像是不会这样做啊。但是从我们有这个道德意识啊，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灵力的意识啊。那还有呢，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去帮助弱势群体？帮助弱势群体的话，当然不是为了这个以好处出发啊。所以你会发现呢，人跟动物第一个方面不同是人有这个道德意识。道德呢，不是一个演化的机制。我们前面这个讲解过这个达文的演化论啊，进化论。但是道德明显不是演化出来的机制。道德呢，按照我们神学来讲的话，是一个灵魂的印记啊。所以，第一是道德意识。第二点呢，在护教学来讲的话呢，人的独特性在于有意义的这个意识啊。人会问我为什么活着？我的人生有什么目的？我死后要去哪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对我来说的话就很重要。我18、19岁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有2个同学啊，他们那个自杀啊，这个不同的时间自杀，一个是卧轨，还有一个我已经记不起来啊，他当时怎么去世？那当时给我的打击很大啊，就是当时年轻时候就在思考人生为什么这样活着，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是这个原因，后来有机会我去看望一个同学，他生病的时候有人向他传福音啊，我就很想多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介绍的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那我问了一些问题，后来有一些他们回答不了，就邀请我去教会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有这个关于人生活着的意义的这个追寻，以及呢，这个又进一步的去到教会，去到基督徒的群体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对信仰的这个了解的开始啊。所以呢，人会来思想我为什么活着，我死后要去哪里。 这些呢也是动物不会去问的啊，因为呢这里有关于这个意识的这个限制啊，动物呢一般来说不大会去关心这个意义的这个层面，但是人呢似乎天生就有着这个意义的这个寻找啊，在现在是越来越清晰啊。第三个方面，人跟动物的不同呢，人呢是有这个爱与关系的这个能力。动物呢，通常来说啊，是从本能出发的，会需要这种本能性当中会有这个繁殖的需要，但呢，动物通常来说比较少会有无条件的去爱，会有这种牺牲性的去爱，这个是跟我们人是不同地方，人呢会有这个愿意为爱来牺牲，愿意为着孩子放弃生命。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啊，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说：“我像一母亲一样对你们啊，不但愿意将福音给你们，甚至连性命都愿意给啊！”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爱的这个关系跟能力啊？以及呢，这爱呢，也让我们愿意饶恕，愿意去修复关系啊。那我在这里讲的这个爱呢，是指超乎那种本能的爱，在希腊文里面，爱有至少有3种、4种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区分啊。有一些爱呢是关于这个欲望性的这种爱，还有的爱呢是兄弟之爱、友谊之爱。那更高层次的爱呢是 agape 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也是一种博爱啊，像基督舍己一样的爱。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原来人有这种爱的能力跟这个驱动啊！这个原来我们的父神更有啊，他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把这种爱显明出来了。那这个也是跟动物所不同的地方啊，作为人。那第四呢，是人有这个审美与艺术的这个能力。动物呢，通常来说，它不会去创作音乐，不会去写诗，也不会去画画啊。可能现在有的猩猩培养起来，有的也可以画上几笔啊。但是我想，这个驱动性还是不一样的啊。可能他们的驱动是能够讨一些的欢喜，或者讨一些的这个食物啊。但是对人来说呢，这是一种艺术的这个创作啊，是审美的这种需求啊，所以人这个特别是我们的女孩子啊，很喜欢这个追求美啊，那这个或许也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面的啊，所以这个美呢，不是一种生存性的需求，这个美呢是我们这个作为人的一种审美、一种艺术的一种需求啊。美不是生存性的，但是呢，人却愿意为美有的时候感动的流泪啊。你看到这个山河的这种美丽，你看到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哇，你看你在那里可能非常的震撼，甚至流下眼泪来啊。那这个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其中一项啊，这个审美与艺术。那护教学里讲到的第5点，就是人有这个永恒的意识啊。我们发现呢，人的这个文化历史当中不管是几百年前，甚至是几千年前，人的文化历史当中就有这个墓葬的这个仪式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孔孟，中国华人很多是孔孟这个沿袭下来有一次这个有个人问这个孟子，还是问孟子学生就说人死了，何必这么麻烦呢？人死了，这个随便这个丢在一个地方不就好了吗？像动物一样，人死了就倒在那个这个路边这样不就很简单吗？这个孟子还是另外一位儒家的代表，他就回答了，他说：“哎，以前好像有个人是的，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随便把他扔在这个山上山角落一个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野狼过来了，野兽过来了，就在那里咬他这个父亲的尸骨咬着咬着，那个人路过的时候，有的时候看见一下，看见一下，哎呀，他心里就有点受不了了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人呢，有一些某一些的这个意识是跟动物所是说有所区别的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墓葬的这个仪式呢？借着墓葬呢，其实是背后是会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追求的意义。就像这个埃及啊，埃及我们知道有这个木乃伊啊，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特别的建筑，这一个这个金字塔啊。那这些墓葬的仪式呢，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涵盖了一个永恒的观念在。这个永恒的观念呢，实际上是跟这个灵魂的观念是可以关联起来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人死了呢，只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死亡，人呢还有这个灵魂，灵魂要归宿哪里呢？这个就是关于永恒的意思啊。永恒的意思呢，在有些地方呢，这个也是关于这个来世的想象啊。那这些都是关联起来的，所以呢，人呢这个天然的知道，生命呢不只是几十年啊，不只是一辈子，原来在我们人这一辈子之前，原来已经有了这个人类的文化历史。在我们这一辈子之后，人类的文化意识还是会继续下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一个独特性啊，这个永恒意识。那第六点，这个护教学里面讲到的这一个人与动物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人有这个灵性啊。我们前面讲的有点相似性，永恒意义呢，催生出来就是关于这个灵性的这个追求。动物不会敬拜，也不会祈祷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在周朝，在我们知道这个两河流域啊，在5、6千年前都已经有这个人类的遗迹，让我们知道当时就已经有祭祀啊，有这个敬拜，有这个宗教的仪式。说明呢，人天生渴望的这个超越啊，超越物质所限制的，人会追求这种灵性啊，这个就是六个方面啊。那我们在六个方面，人跟动物的区别，人的这个独特性，我们再看第二幅画作啊，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整个信仰与生命，信仰与科学的这个我们的一个主题画啊，这张画呢就是米开朗基罗的这一个名作啊，这个创造亚当啊。那这幅画呢是在那个西斯汀教堂的这个天顶上啊，这个天顶上的一幅著名的画作啊，描述的就是神在创造天地、创造万物、创造好了之后，他来创造人啊，这个人就是，上帝创造的杰作啊。你会看见呢，右边呢是一个代表上帝的形象，他将手呢这个伸向这个亚当，亚当是这个第一个人啊。那人呢也作为回应，将手呢伸向神啊。那这个话呢在表达什么呢？在表达的就是人是被造，然后呢与神连接的。我们说这个钟表的意义是什么？钟表的功能是什么？其实，这个钟表的功能不在于钟表本身，而在于创造这个钟表的那一位设计师或者制作者啊。同样的，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或许是要追溯到这个神的这个创造那位创造者那里啊。这个是我们需要这个学习的地方啊，了解的地方。所以呢，科学呢或许能够分析手指的这个骨骼结构，肌肉呢是怎么样带动活动的啊？但是呢，科学无法分析为什么我们被安慰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别人有个拥抱，或者是握住我们的手，对不对？大家看到有的时候，牧者或者院牧啊，院里院牧给那些临终病人啊，这个进行最后的关怀的时候，通常都是要握着对方手，对不对？那为什么在绝望当中，我们人自然而然的会有一种向天呼求的那种的本能呢？为什么我们渴望被爱、爱与被爱以及被接纳呢？其实这些都是灵性关系、价值的问题啊。所以这幅画告诉我们呢，人不是孤独的物质，而是被关系与爱来塑造的这个生命啊。大家可以再看一看这幅画啊，这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创造亚当啊，这幅画。那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这几位这个科学家以及这些著名的画作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两位重要的思想家对我们这一个关于意义的这个 理解跟洞见啊。那这一位叫做奥瑟的这一位啊，天文学家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呢，宇宙最不可思议的，不是它有多么的复杂，而是它竟然是被人能够理解的啊。那为什么人类可以理解宇宙啊？是因为人被造呢，是具有理性的，具有逻辑的，具有探索的性的。其实这个也是被称为这个哲学界的这个哥白尼。革命的这个康德讲所要带出的一个观念啊，人怎么能够理解宇宙？因为人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直观的意识啊，人被造是具有理性的、具有逻辑的、具有探索性，没有这些的话，你怎么去理解这个宇宙呢？这个呢，其实就是神的形象的反映。神的形象有很多啊，我们前面讲到的道德意识、灵性意识，这个都是神的形象的具体的反映啊，也包括人有这种逻辑的、理性的探索意识啊，也是神的形象的其中一个反应啊。另外一个呢，大家比较基督徒比较熟悉的 C.S. 路易斯啊，我们看过的有几部电影啊，其中有一部叫做这个《纳尼亚》这个王国啊，《纳尼亚传奇》啊，《纳尼亚王国》啊，那个就是他所写的这个这个小说之一啊。那他其实也写了很多的基督信仰反思的这些著作啊。那其中有一句话呢是从他那里来，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啊。那这句话呢，他这样说：“他说我信基督教，如同相信太阳升起。”不仅因为我看见太阳啊，也因为借着它，我看见一切的事物啊。所以呢，我们信仰基督啊，并不是说一定要描绘基督是怎么样子啊。其实我们也不大喜欢用这个宗教啊。其实我们有这样一个信仰啊，不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直接看到这个信仰。其实呢，这个信仰就像什么呢？他说，就像是我这个关于我看见太阳啊，这不是直接看见太阳，而是借着这个阳光看见一切的事物啊。所以呢，意义呢就像光，不是你制造的，而是从外而来的，照亮世界的啊。所以信仰呢是给予人有世界观、价值观、方向感，还有安身立命的这个意义的框架。所以人需要意义，而意义呢来自于这个创造主啊。好，我们看一段这个关于其中一位科学家的这个见证啊，这个是 Francis Collins 的这个见证啊。
In the home where I grew up, faith was not something that was talked about very much. My father was a professor of drama. My mother was a playwright. When I went to college and those discussions in the dorm late at night about religion began to occur, I found no reason to attach value to a faith worldview. I assumed that any religious feelings that anyone held must be on the basis of som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I didn't trust those. Or on the basis of some childhood indoctrination, which I felt I was fortunate to have missed. In medical school, I loved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about the human body and all of its complexities. And I particularly loved being introduced to genetics. But then I moved on to the clinical training portion, learning to take care of patients with real diseases. This was no longer an abstract study of molecules and organ systems. These were real people with real suffering. One afternoon, I was with one of my patients, a wonderful woman, much like a grandmother. She had very bad heart disease. She had a particularly bad episode of chest pain while I was with her. She got through it, and at the end of that, explained to me how her faith in Jesus was the thing that helped her in that situation. She realized that the doctors around her weren't really able to give her that much help, but her faith was. And after she finished her own very personal description of that faith, she turned to me. I had been silent. She looked at me quizzically, and then she asked, "What do you believe, doctor?" I was stunned. I said I didn't really know. Her question had made me realize that as an atheist, I had arrived at an answer to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that we humans ever deal with. Is there a God? And I had arrived there without ever really looking at the evidence. I was supposed to be a scientist. If there's one thing scientists claim they do, is to arrive at conclusions based upon evidence. And and I hadn't taken the trouble to do that. So I was determined to search for evidence. I was greatly assisted by a pastor who lived down the road, who tolerated my blasphemous questions, and gave me a copy of C.S. Lewis's wonderful book, Mere Christianity. Here was an Oxford scholar, a prodigiously developed intellect, who had traveled the same path. Within those pages, I realiz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one can come to belief on a rational basis. In fact, I soon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many pointers towards a creator that come from science itself. The universe had a beginning. It follows elegant mathematical laws. And it is fine-tuned by the way all those constants that determine the behavior of matter and energy seem to have been set just in a certain very precise range to make life possible. As I searched for more evidence of what God must be like, I encountered the person of Jesus Christ. I was amazed to discover how much we know about his life. I had thought that Christ was as much myth as history. As I studied more, I learned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evidence for his teachings, and even for his having risen literally from the dead. The evidence was compelling, and it demanded a decision. That day at my patient's bedside started a journey for me, a journey that I was reluctant to begin, but I felt I needed to. It was a journey that I thought would result in strengthening my atheism, but to my surprise, resulted in my conversion. I am now a follower of Jesus.
大家看到的刚才这个见证啊，这个是这个 Francis Collins 啊，他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啊。他原来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当他研究基因、研究生命结构，特别是在后面这个见证，重点是放在他这个照顾重症病人啊，他被几个问题所深深触动，一个是道德从哪里来。第二个是良心为何普遍存在，以及呢，第三个是为爱跟信仰啊，为何能够超越生物的本能？最后呢，他得出结论：进化无法解释人类的道德，但是按神的形象被造是可以解释的。所以呢，这位科学家的见证啊，让我们看见科学家不是因为科学有限而信神，而是因为呢，他们越研究生命。啊，越看见生命背后的意义是有智慧的、有目的的，背后还有一位这个爱我们的创造者啊。那所以呢，我们再接下来呢，反过来思想一个问题啊：假如说没有创造者的话，会怎么样？我们讲了这么多，如果没有一位创造者，会怎么样？没有一位创造者呢？我们要说的是，意义就不存在啊。如果生命只是一个化学反应，或者是分子结构，再或者是基因突变或者自然选择，那么什么呢？那么爱就只是一个荷尔蒙，道德呢也只是社会结构，美呢只是脑奖励机制，或者良知呢只是生存的这种策略，意义呢有可能只是一个幻觉，人类的生命呢就没有了这个本质的这个。价值。但是呢，我们整个我们的历史也好，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好，我们会发现呢，人的深处，心灵的深处呢，是拒绝这种结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呢，比这些东西更深。我们呢，是渴望意义，渴望爱，也渴望永恒的，因为我们是依照这个神的意义来创造出来的啊。神在创世纪里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起初的我们这一讲开始的三个问题啊。高更借着他的这个画作来提出的三个问题，看看我们在信仰上、在神学上怎么样来回应这几个问题啊。那高更在他的这个画作里面提出的这三个问题，一个是我们从哪里来，借着他的这个婴孩的这个画作啊，这个画面，提出我们从哪里来。那从信仰、从神学上来讲呢，我们从哪里来，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机突变的，而是从神而来，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是信仰，这个圣经也是神学告诉我们的。
第二，我们是谁？我们呢不是高级动物啊，我们是呢带着神的形象，拥有价值、使命啊。其实每一个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你，其实都是带着使命的。你有一个 calling 啊，神特别给你一个使命，你也是有极其的尊严的一个啊，一个有尊严的人啊。第三，我们往哪里去？我们不是去向虚无。我们呢是要进入到神永恒的计划当中，意义呢不是自己创造出来，而是来自于创造者啊。好，最后呢，我们是一个结语啊。今天呢，我们从高更的这个画作开始，从科学进入信仰，从人性进入这个神学啊。那我们看见的这个科学啊，确实有重要的意义啊。这个科学可以解释这个机制。啊，但是呢，我们今天重点是提出了后面的，就是信仰呢能够解释意义。人类呢拥有超越生物层面的这个独特性，意义呢要来自于创造物的这个背后的那位创造者，而非偶然啊。生命不是一个生物的演化过程，而是带着目的，带着呼召的一个有意义的旅程啊。所以我们不是。白白的来一趟的，我们也是有带着特别意义的。所以呢，请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一个讲座的每一位朋友啊，你记住，你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创作啊。你呢，也不是没有目的的，而是被赋予使命的。你也不是走向虚无，你是带着意义要走向永恒的啊。盼望呢，我们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基督徒。都在上面哈，这个找到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啊。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我有几个问题啊，看看大家先有没有大组里的这个问题啊。如果大组里面这个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会在小组里面讨论这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生命中最深的为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你心里面的最深最深的为何？这个为何呢？不是科学来解释啊，是在信仰里面来寻找。第二呢，人的哪些特质让你觉得人不只是动物啊？有的人会觉得只是高级低级的区分，但对我们来说却是有质的不同啊。这个哪些特质让你觉得人是跟动物不同的？最让你觉得跟动物不同。第三呢，如果你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如果你接受这一点。那么，这对你的价值、对你的生活方向意味着什么？好，我们就这几个思考题啊。好，我分享先到这里，大家一起来讨论、回应啊，或者是问问题都欢迎啊。
我想先问朱牧师啊，这个你的结语部分，这个带引号的是出自哪儿？你不是偶然的，你是被心意创造的，你不是无目的的，你是被赋予使命的，你不是走向虚无，你是走向永恒的。这个讲的特别好，整个是概括了整本圣经一样。那你这个是从哪儿的出处啊？
啊，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显眼的一个标记啊，并不是说这个应用哪里哪里啊，只是给大家一个，就像刚好被你看到啊，说明这个地方把它标示出来，看来是有意义的啊，
挺
是
好
做一
的。
个提醒啊。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那个就我讲一下这个爱。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如果用科学去定义爱。去爱是它的起源在哪儿？那爱来自于神。然后，如果用度量衡，如果是按科学呢，爱有多少可不可以衡量？这个呢，在科学是没法解释的。然后，emotion 这种情感的东西啊，那如果是从圣经，从那个神创造了万有，神爱世人，从这个的话就。可以完完全全，我们能找到起源了。而且神说爱我们的邻人，包括我们的敌人。这个整个信望爱里面这个部分啊，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的比较讲的比较清楚了。
其他的朋友、弟兄姊妹，你发表一下你的观点也可以的，我们都欢迎啊，或者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啊。我看到张博士也在啊，你如果要问其他的科学问题也可以啊。如果问神学的问题啊，我也基本上我相信多数我还可以回答啊。这个如果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有不同的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啊，愿意探讨。
谢谢朱牧师哈，哎，我刚刚听你后面讲，我忽然想到，那个在我们家孩子很小的时候，曾经给他们读过一本书，叫做《You Are Special》，你是特别的。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曾经读过这本书哈。那前几年我读这个书的时候，大概都十几年前，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也就是当做童话故事给孩子读。前几年忽然把它找出来，又翻了一下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我念给我的孩子听的时候，我都没有看懂这本书。非常的推荐，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哈？那个 Amazon 上有叫《You Are Special》，还讲的一个小木头人儿。那个生活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小镇那个地方，大家每天往人身上贴 sticker，就是那个贴纸如果觉得你好，就往你身上贴一个颜色的；如果觉得你觉得你很糟，就往你身上贴另外一个颜色，可能是一个红色，一个蓝色还是什么，我现在具体不太记得了。那这个主人公就被整天为了这个贴纸而活，然后贴上的身上的不好的那个贴纸越来越多，他就没有办法，因为他觉得他长得也很丑，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然后特别的那个长处和才艺，后来他就很痛苦，然后听说他们这些小木头人都是山顶上有一个木匠把他们给造出来的，他就到山顶去找他的 creator 去了然后他找到了，最后才发现，当他真正的找到他的 creator 的时候，原来在他身上怎么也摆脱不掉的那些贴纸，轻轻一抖，全部都掉了下来。就是这个生命的意义吧。我们在我认识主之前，我特别的就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想要出人头地，想要事情做得比别人好，活在这个世界的眼光中，所以你身上的贴纸越来越多，而那些不但是负面的贴纸会给我沉重的压力，甚至有时候那些正面的贴纸也一样会给我很大的压力，因为我担心会失去他们。那直到最后，后来认识了神之后，那些贴纸现在对我越来越不重要了哈，因为有更有意义的在那里。对，我忽然刚刚听你讲的时候，又想到了那本书，我们家还有推荐大家，如果想给孩子送一个礼物的话，这是一本很好的书，《You Are Special》，你很特别。我回头找找有没有中文版，我发到群里去给大家分享。分享完毕，谢谢。
好，谢谢。好，我想我刚才已经在群里发了两样东西啊，一样是我们的第三讲的这个问卷啊，我刚才是这个比较仓促的，这个发了一个跟第二讲相似的一个问卷啊，只是简单的改了一下啊，所以大家有时间就填一下啊。第二个呢，我把这个刚才小组讨论题也发到这个群里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很快分组啊，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这种大的聚会，大家在这个大组里面，大家互相之间可能还不认识啊。今天我们这一讲就在讲到要建立关系嘛。 那如果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怎么建立关系呢？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分下组啊，有6个组啊。我们第一组就讨论第一个问题，第二组讨论第二个问题，第三组讨论第三个问题。那第四组呢，就继续讨论第一个问题啊。第五组呢，讨论第二个问题。第六组讨论第三个问题啊。那每一个组都会有一位这个组长啊。如果是我们生命跑者的老同工啊，那你就自己要负责起来。我基本上分组的时候有意的把大家有安排了这个生命跑者的同工啊，这个分配到了不同的小组里面啊，大家就一起来带一下。那每一个组呢，差不多5、6个人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就里面就可以有更多的讨论，好不好？这样，我现在给大家这个
目前
分
咱们
组
有时间吗？因为好像原来
啊。
是说的1个小时的那
啊
个，现在已
啊，
经
我
七
们
点
就
二十
在
四了。
OK，那我们就在小组里面好了。小组里面大家这个组长来做决定好了，好不好？有的小组可以时间长一点，好不好？这样，OK，我想我们有适当的有时间建立一下个人的关系也是好的。好，我想我们现在就开始好了。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进一步的讨论。那么也预告一下，我们这个下个礼拜是美西时间的下个礼拜四的同一个时间，还有呢，这个在中国大陆是周五上午的这个同一个时间，我们就继续会有这个信仰与科学的第四讲啊，同样非常的精彩，大家安排好时间继续参加。我们现在在到小组里面有一个非常这个快捷的我们讨论啊，这个重点是让大家互相能够彼此认识一下啊。